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举行第六场辩论，积极争取中产阶级。韩国指责朝鲜冻结其开城园区资产，韩朝关系再现僵局。中国首例寨卡病毒患者情况好转，即将出院。晚安，欢迎您收看今天2月12号星期五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英国外交部指出，香港铜锣湾书店英国公民李波失踪，这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破坏了一国两制。今晚节目中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您看看今天国际间有哪些头条消息。韩国方面指责朝鲜非法冻结了韩国公司以及两国共同经营的开城工业园区园内的资产。下面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韩国统一部星期五作出上述评论前一天，朝鲜下令所有韩国人离开南北方边界朝鲜一侧的开城园区。平壤说，这些雇员只能携带随身物品，并且下令完全冻结余下资产。韩国统一部长洪荣彪说，
정부는북한의이러한그릇된행태에대해，
朝鲜的行动非常令人遗憾，我们已经清楚地表明朝鲜要为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
平壤表示，驱逐韩国人是因为首尔一天前决定关闭其在园区的运作。韩国已表示将终止在开城园区的运作，以防止平壤将工业园区的收益用来资助核开发和导弹项目。朝鲜上星期天发射了一枚远程火箭，将其所称的一颗地球观测卫星送入轨道。此前仅数星期，朝鲜还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在台湾，这场大地震的遇难者亲友们星期五举行了一场追思的仪式。目前官方统计的地震死亡人数达到了至少93人。台湾总统马英九和当选总统蔡英文都参加了星期五在台南市举行的追思仪式，并且慰问了死难者亲友，但是没有发表正式谈话。追思仪式安排在地震灾难发生后的第七天，按照中国传统，第七天是特别的悼亡日子。台湾内政部在星期五宣布了更新的地震死难者人数，而救援人员仍然在围观金融大楼的废墟当中来寻找幸存者，目前还有几十人仍然下落不明。根据中国国家媒体报道，中国第一例寨卡病毒的患者目前病情明显好转，而且患者已经处于恢复期，渴望在今后几天可以出院。工作人员已经在患者的住所、就诊医院还有周边展开了灭蚊等卫生防病工作。中国当局日前证实，在江西省赣州市赣县一名34岁的男性身上发现了寨卡病毒。这名男子是广东省东莞市一家公司的雇员，他在1月份在委内瑞拉出现病状后，并且在当地的医院接受了门诊治疗。2月份他途经香港和深圳返回中国，之后被收入赣县人民医院来接受隔离治疗。寨卡病毒最早是在1947年在非洲乌干达的猴子身上发现的。2015年开始，它在中南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迅速的传播。世界卫生组织在2月1号宣布了寨卡病毒疫情是全球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这个病毒有可能会导致婴儿的大脑发育畸形，使得新生儿颅骨小于正常婴儿，大部分情况下还可能伴有智能的障碍。在2月11号的下午，魏金生基金会向两位长期致力于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美国人士颁发了人权自由卫士奖。其中一位获奖者呢，是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我们来看看记者莫雨和常晓发回来的报道。
星期四，由美国的魏金生基金会主办的第二届人权与自由卫士奖颁奖典礼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雷伯恩办公大楼举行。此次的获奖者是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以及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的创始人罗伯特·伯恩斯坦。基金会创办人魏金生向获奖者颁发了名为人类捍卫者的雕像奖杯， 表彰他们长期以来为改善中国乃至世界的人权和自由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佩洛西在获奖致辞中说，这个奖项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奖项所代表的意义，也是因为他是从魏京生手中接过奖杯。
数十年来，他对我来说是一名英雄，他的勇气、价值观、梦想和视野激励着我们为改善中国、西藏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人权而前进。
佩洛西说，当藏人因实践他们的文化信仰而被惩罚，或者是当中国公民和律师被不公正关押时，我们都应当站出来成为自由卫士。魏京生表示，许多外国人数十年来都在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并为此做出了很多贡献，他希望通过设立这个奖项来感谢他们。
我拿了很多别的国家的人给我的奖，无数奖我都数不过来了，但是我就想我们也应该去感谢他们，而且要鼓励他们，这么多的人呢为我们努力，其实他们也付出很多牺牲的。
去年11月，佩洛西率领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了西藏、北京和香港，就人权和宗教自由等问题与中国政府官员进行了交谈。佩洛西在致辞中表示，美国国会将会一直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因为推动自由而处于危险境地的人们，也不会忘记那些身陷囹圄的人们。我们有他们的名单，我们想让他们知道，我们永远是他们事业的捍卫者。
美国国会还有其他多位议员出席了颁奖礼并发言，包括美国国会亚太裔党团主席赵美心众议员、众议院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主席詹姆斯·麦戈文。西藏流亡政府司政洛桑森格在典礼上为佩洛西献上了哈达，他说，佩洛西与魏京生一样，都是无畏的人权自由卫士，尤其是他为西藏自由所做出的很多贡献。出席活动并发言的还有其他国际人权组织的领袖和代表。美国之音莫语常晓华盛顿报道。
继续呢，我们把焦点转向香港。英国政府在星期五表示，据称被中国关押的香港书商李波是在不情愿下被移送到大陆，这也是迄今为止英国方面所发出的最为强硬的评论。香港铜锣湾书店五名书商，其中包括李波、桂明海等，从去年10月份以来相继失踪。他们的失踪案震惊了香港，人们也担心中国承诺给香港的自由正在受到侵蚀。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在一份新报告里说，出版批评中国政治书籍的英国护照持有人李波的失踪，严重违反了英国和中国在1997年香港归还中国前所签署的协议。在一份例行每半年向英国议会提交一份有关香港的报告里，哈蒙德说，此案的全部事实尚不明朗，但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表明，李波是在不情愿下被移送到大陆，没有经过香港特区法律的任何必要程序。报告说，这构成了严重违反英中香港联合公报，损害确保香港人受到香港司法制度保护的一国两制的原则。哈蒙德也呼吁中国政府立即让李波返回香港。他还表示，英国与中国政府的最高层在进行沟通，他也敦促中国还有香港政府要向市民保证，执法完全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当局的责任，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将要继续受到全面的保护。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在星期四也首次的就旺角冲突事件表态，除了称它是暴乱之外，也对香港警方的做法表示了全力支持。那么部分香港亲中媒体也以驻港部队应该做好准备弥平暴乱来发表评论，这让各界担忧旺角冲突是否可能成为港版的六四。旺角冲突将会如何改变香港的历史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到曾经亲身经历六四的香港前支联会常委陶君行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陶先生您好。
嗨，你好。
是，我们知道八九民运的时候，当时您是从香港到北京去进行声援，那一场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当年也是被当局称为是反革命暴乱。您对现在北京还有港府把旺角这个事件定性为暴乱，您怎么看？
我看就太夸张了。 就是只是一个晚上，有一些香港的本土派跟香港的社会的矛盾很严重的情况下发生的事件，也不可以比较，就是因为在89年的时候我们为中国的民主，但是这一次就是很小的事情，就是为想法的问题而已。
是，您刚刚提到这次其实起因是一件小事情，主要是要我来为这个小贩摆摊来争取权益，所以有很多人说为何会引爆如此大的冲突，甚至警察都开枪了，很多人非常惊讶，说这是在香港是头一次，不过也有人说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您认为香港是不是有可能，如果情况持续的恶化，会出现港版的六四呢？
我相信不一定会再有一次，因为我看这一次的时间跟地点跟参与的人都是有点特别的，所以我不排除就是有人在背后安排的，就是比如说你时间上就是年初一就是警察最少的，你的地点在望着，就是很多人的地方，也很复杂的人在哪里，比如说很多黑社会在哪里活动的，所以我看就是不能够排除就是有人有意要搞这些事情出来，跟我们传统的过去的民主的运动有很大的分别。
是，您说到不能够排除有其他的可能是复杂不相干的人涉入到这次的事件当中啊。那么当然这次的事件大家也很关注，就是所谓的香港本土派，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我们知道发起这次旺角行动的香港本土民主前线的发言人黄台仰，他昨天啊，非常年轻的一个年轻人，他昨天公布了他的所谓的最后录音，很多人说现在不知道他的下落到底在哪里。不过我们来看看黄台仰，他在他的这个录音里面，他特别提到，他说香港今年还会面对更加严峻的问题，还会有更多的议题需要走上街头来抗争。那么黄台仰他最后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八个字来做结论。跟我们谈谈，很多人说旺角冲突很有可能是一个分水岭，这标志着未来在香港的街头抗争会更加的激烈，您的看法呢？
我看就是本土派这次是只是利用这个机会，就因为我们20多天以后就有个选举了，就是一个补选了，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去宣传一下他们的是本土的意识啊这样子，还有就是他们搞起来以后就走了。可以说就是他没有付他这个我们过去运动的组织的人的责任，你怎么可以你搞出来以后你就走开呢？就他在他的脸书公报的就是说2点多钟已经走了，就是他还没开枪的时候就走了，但是你先搞到有警闻冲突以后就走，我看就不太负责任的。
除了他们的这个做法之外，这很多人也想要知道到底所谓这些本土派，特别是本土民主前线，他们的要求是什么？您刚刚提到他们要求的是当然是香港的这个主体意识，还有提到什么？我们知道他们也提到希望社会的公义，这些到底是不是代表多数港人的心声呢？
其实他的纲领也不太清楚，只是说要建国，就是香港要独立，就是我看他没想清楚香港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但是他们还有一个比较清楚一点，提出来就是要搞乱现在的情况，所以我最后的结论就讲，你想搞谁得意呢？第一就是梁振英呢，他可以在这个论当中可以拿点好处，就是比如说他可以连任，因为中央可能就支持一个长硬路线的行政长官，对我们反对派来讲，就是很多中间的民众就觉得哎不要这样搞了吧，也不要怎么冲突啊，有危险的。最后一点就是你对我们的民主运动，我们的公民运动，就是很大的打击，就是很多人 原来就是希望一个非暴力的跟和平的请愿的时候，原来有这个事情发生，我们参与的人就小了。对香港未来的民主运动跟这个公民运动也不利。
嗯，所以您认为是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对呀，很大负面的影响。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香港前支联会的常委陶君行先生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关注香港局势，也请您锁定美国之音。同样，你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最新报道，或者留下您的看法与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中国在最近举行的军事改革，到底给了解放军什么样的新任务呢？稍后媒体观察，我们将有详尽介绍。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最近几天呢，美国国会正在讨论制裁朝鲜的问题。那么就在这个时刻，有两名国会议员提出了决议案，他们要求美国政府调查解决一起美国学生在中国失踪十多年的案件，因为这起案件很有可能与朝鲜有关。我们来看看卫视记者杨晨在国会山的报道。
On August 14th, 2004, David Snedden, a student at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2004年8月14号，杨百翰大学学生大卫·斯奈登在中国云南省登山时失踪。大卫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他会说流利的韩语，而且在北京学习了一个夏天的中文，准备回到美国完成他的中文学位。
这是来自犹他州的联邦众议员克里斯·斯图尔特。2月10号推出他和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麦克里共同发起的一项决议案，要求解决大卫·斯奈登的失踪案件。斯图尔特说，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官方的说法是，当时24岁的斯奈登掉进峡谷死亡，但是他的尸体从未找到。斯图尔特议员说，斯奈登的家人在他失踪后不久到中国亲自调查。
他们和许多目击者交谈后，发现了与官方说法完全矛盾的事实。我认为这些证据指向了另外一个可能。
斯图尔特议员所说的另一个可能性，就是斯奈登被朝鲜特工绑架。麦克里参议员说，有关专家认为斯奈登的失踪符合朝鲜绑架外国人的模式。
While this might sound strange to Americans,
美国人可能觉得非常惊讶，但是这种事对日本和韩国人来说司空见惯。大卫失踪的地点也符合这个猜测，他当时旅行的地方是朝鲜异议人士逃往东南亚的秘密通道，所以这个地区受到朝鲜特工的监视。就在大卫失踪几个月前，朝鲜特工在这里抓获了一个试图叛逃的高级官员和他的家人。
斯图尔特众议员说，他们提出这个决议案是为了斯奈登的家人。
他们有权利要求政府尽一切力量寻找答案，大卫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两位议员都表示，斯奈登是美中建交以后唯一一个在中国无故失踪的美国人，因此他们推出决议案，要求美国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美国国务院与情报部门继续根据所有的线索展开调查。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在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军方官员说，朝鲜星期天的所谓卫星发射证明了它的弹道导弹运载能力已经足以让美国和盟国担忧。而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呢，也批评政府提出的新财政年度预算并不足以来应对这项威胁。我们继续来看看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星期天的发射继续受到五角大楼和国会的高度关注。美国空军部太空事务次长方办毕彻姆2月11号星期四表示，平壤自称实施的卫星发射其实就是一次远程弹道导弹试验。
The capability that it represents 有能力把一颗这么大的卫星送入轨道，等于有能力把导弹将一个弹头发射出去。跟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一样，我们认为他们在以发展民用太空事务为借口推进其导弹项目的研发。
在这之前一天，美国陆军太空和导弹防御司令部司令戴维曼中将在国会山表示，跟以往相比，朝鲜这一次的所谓卫星发射更令人担忧。
他们这次的载荷重量几乎是此前的两倍，这个事实令人担忧。
白宫星期二宣布的政府财政预算包括为国防部导弹防御局申报75亿美元的预算，被认为比上一年减少8亿美元。国会众议院导弹防御事务连线创团主席共和党人弗兰克斯对此提出批评。
导弹防御预算应该增加，但我们看到了减少这一预算的强大压力，这跟现实处境很不相符。
国防部官员们说，面对国防预算吃紧的困境，军方必须在添置武器装备和发展尖端技术等多个领域做出妥协，但是美军依然实力雄厚，有能力应对各项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中国呢最近实行了军队改革，把七大军区改成了五大战区。那么习近平在谈到军改时，他说了，军队吃皇粮，职能是打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就要来探讨这个话题。我们先来欢迎主持人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这个吃皇粮，我们刚刚稍微提了一下，或许一会儿你还可以跟我们详细的说明到底是什么意思。跟我们谈谈习近平到底具体是什么说怎么说的。那么很多人提到在和平时期进行军队改革，把军区改叫战区，还说职能是打仗，习近平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一般的话呢，像习近平讲这样的话呢，是通过新华社或者解放军报这两个渠道发出来的。但是呢，昨天呢，就是他是通过一个新京报发出来的，然后呢，新华社只是简短的把新京报的这篇这个给他缩短的登上去。那么习近平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呢？最近不是中国实行军改吗？然后习近平在历次的这个有关军改的这个会议上，他讲了些话，这些话呢以前都没有发表，那这次他发表出来了。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你军队在任何国家都是就有一个事儿，你要打仗，你要准备打仗，大仗，你要能赢。他就中国的话来说，就是军队就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他就你军队必须要做到这一点。然后就是说，他说衡量军队是什么标准呢？只有唯一的一个标准，就看你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赢仗。这就是。然后在谈到这个上呢，习近平说的是，在一次军委这个会议上，他说，军队是吃皇粮的，那么职能主要就是打仗。这个吃皇粮呢，就是很有这个以前那个封建社会那个色彩啊，就是说你军队都是吃我们王朝的皇家的这个粮食的，所以你要为这个王朝和皇家效忠。他在这里他就说，你这是吃国家的粮，你要为国家去打仗。
是习近平在这个讲话里啊，很有意思，他也提到了国际的局势。那么在目前整体这个国际大形势下，他到底给这个解放军，你刚刚也讲到了这个招之即来，来之即战，战要能胜。他到底对这个整个解放军的定位还有什么样的说明吗？
他在历次讲话中呢，他感到了一种非常大的这个危机感和压力感啊。你看，我们看看他怎么说。他是在2013年的12月27号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他这么说。他说，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快推进军队的改革，谋求军事优势，这种竞赛呢加剧。在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大潮当中，他说是新军事革命，谁的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谁就会错失宝贵的机遇，陷入战略被动。所以他最后说，我们必须到中流击水，就是说中流大浪都击来的时候，你必须到那个浪中间去参与这个搏斗。他就是危机感非常重。他说世界上大家都在进行军事竞赛，你一个国家的军队你要是不好的话，你就是打仗战斗力不强的话，你就会这个就会 就会下去。
是哦。当然，海涛，这个在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我们说这个西方国家来讲，这个实行军队的改革，当然也是为了国家未来的应战来做准备，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不过，当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国的时候，当然就有很多不同的讨论声音。从中国刚刚宣布要军改开始，就有很多的臆测之声。习近平根本上要来推动军改，真的只是要提高解放军的职能吗？还是有其他方面的考量？
有其他方面的考量，这个考量就是从徐才厚、郭伯雄还有谷俊山他们这儿想来的。因为习近平感到呢，就是说这三位解放军的大将呢，严重的损失了这个解放军的战斗力，所以他说他还有一次讲到的话，他说是这一次呢，解放军的这个他说解放军数量一直有些偏大，各军种兵种的比例、官兵的比例、部队和机关的比例都大。他说这个。解放军是非战斗的机构和人员偏多，这就要包括要裁员非战斗的机构。特别要我们大家都注意到，就是他的妻子彭丽媛女士在这个总政的这个歌舞团，还有宋祖英女士在海政的歌舞团、海军的歌舞团，他们都担任相当重要的职务。像这些非战斗的员，看你怎么减。国外或者国内外很多人都注视着，如果你这些非战斗你不减员，还是换汤不换药，或者新瓶装旧酒，旧瓶装新酒，那么大家就知道你这次这个所谓的军改就又是走了过场。
没错。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所做的说明和介绍，谢谢海涛。那么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全部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视频也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留下您的看法，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的社会主义论述为何吸引如此多的美国选民呢？我们要听听观察人士怎么说。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his political wars? That's not my job.
We需要在另外的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一样的。
继续我们带您来关注中国的经济。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耶伦他最近在美国国会说，中国的货币政策与经济放缓可能对美国经济构成威胁。与此同时呢，美国著名的对冲基金经理巴斯说，中国银行业存在定时炸弹，他不负责任的冒险行为将会迎来巨额的损失。中国的金融危机是否真的近在眼前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来到节目中为您进行分析的是英国布鲁奈尔大学经济与金融系教授刘韶佳。刘教授您好。
你好。
您好。是，我们知道尽管耶伦他点名了中国经济，不过很多人说至少比起国际间其他的唱衰哦，他对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还表示了一点信心。到底为什么国际间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如此悲观呢？
这里边可能有这个三种观点吧。第一种这个预期呢，我觉得是第一种观点或者第一种预期吧。因为中国现在经济啊正在这个转型跟这个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那么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呢，肯定是会很痛苦的。那么所谓的调整，比如我们说现在中国讲的是个三去，所谓三去就去泡沫、去这个多余的产能，还有呢去杠杆。那么这个三去以后呢，对这个投资呢肯定是打压的。换句话说，你去杠杆的话，企业就很难去贷款。为什么呢？你要去杠杆，不让它有负债率太高，所以这就会影响投资。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也就是说60%的经济增长呢是靠投资贡献的。那么如果投资减弱的话，那么这个60%的这个引签呢，我们说增长的引签就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动中国的这种以前这个我们说过往这个高速的经济增长肯定会把它拉下来。 那么这个就是所以呢，大家对中国的这个今年的这个经济的增长不持乐观的态度的主要的原因之一。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现在整个的西方市场，整个国际市场经济都比较低迷，那么出口呢肯定也会受到影响。哪怕人民币通过贬值想刺激出口的话，这个效果呢也是会非常有限的。所以这两个因素再加上国内的目前的这种政治环境，或者我们说这种讲原则、讲纪律、讲党性，这个对这个创新呢肯定是有负面影响的，尤其对这个创新啊，这个刺激生产力的提高，这个我们说这个整个的国家的机器或者党务部门或者政府部门对这种创新的积极热情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高涨了，所以这些都会来影响了这个基层的这种创新积极性，从而导致了这个对经济的这个发展呢、没有以前那么追求，没有以前那么这个狂热，所以这就是国际间对中国经济不看好的另外一个层次的原因。
是刘教授，我们知道中国央行的官员即便在这个月初自己都说政府在相关的政策上面临很多的两难。那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这个对冲基金专家巴斯，他说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的银行体系资产已经膨胀到了 GDP 国内生产总值的3倍以上。他说如果中国爆发信贷危机的话，他遭受的损失将会是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的5倍之多。那么如果中国银行业真的爆发了问题，对于中国民众来讲还有投资人来说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可能会出现这个负资产的这种现象，因为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基本上呢都没有经历过负资产的这么一种经历或者一种这种过程。那么我们说英国在90年代初出现过负资产，所谓负资产的话就是说你银行的贷款的总额超过了你资产的价值，那么我们说这如果出现这种现象叫负资产。那么现在中国呢，由于我们说这个现在不是讲去泡沫嘛，去泡沫的很重要的一个针对的这个现象就是打压房地产这种价格过高的这种现象。那么好，大家都知道现在有多余的产能，不但这个生产产能是多余的，同时有很多的这种民住的房地产其实呢他们开发完以后也是卖不出去的，包括一些商业资产，尤其现在马云引入了这个所谓的网上购物以后啊，对这个商业的这种实体资产啊，我们说对这种商业啊，比如我们说商店啊，这种都有影响很大，影响很大尤其造成它的价值下降。那么现在的确刚刚像你说的，也像这个我们说美国人所预期的，中国的确是有个定时炸弹。这个定时炸弹在哪里呢？大家都知道现在应该来讲呢，中国的房地产的价格应该往下调，如果按市场规律的话，按市场需求的话，按市场的这种运作的话，应该呢这些房地产商啊应该降价促销。但现在大家看到是房产价格下不下来，同时呢在另外一边呢又看到有很多多余的这种房地产的剩余量这个存在在那里。那么是怎么回事呢？主要是就刚刚我们说的，如果是房产价格一下降的话，下降百分之二十，下降30%的话，那就会出现什么呢？就会出现负资产的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负资产出现，就是说银行拿来抵，就是这些房产啊拿去银行抵押呢，那么银行它的这个贷出去的款呢会高于了资产的价值，那么这个就会把银行置于高度的风险之中。那么负资产出现的话，我们说在英国曾经出现过，美国也出现过，那么这个都是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的衰退。那么现在中国靠什么办法呢？靠行政办法。什么行政办法呢？他说你这个开发商啊，你可以去跳楼，你呢不管你怎么促销，你用什么手段促销好，但呢就是不能用降价的价格这种方法去促销。所以你跳楼我不管，但就不能降价，你一降价就给我带来这个银行的这个负资产，就给我带来银行的风险。所以他们现在是靠行政高压手段不让这个房地产价格下降，所以这就很糟糕，靠压的办法，靠拖的办法。
是，所以您认为这种行政方法持续不长的时间？
这个大家知道，那就问你就很简单的问题，你说是市场的力量大还是行政的力量大？
是，
那现在就在博弈。现在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英国布鲁奈尔大学的刘韶佳教授针对中国经济为我们所进行的分析。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来看看有关于美国的相关消息，我们想有更多的详尽报道，也请您锁定 VOA 卫视，我们将有更多的消息为您报道。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Camera 3,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在星期四晚上呢，美国民主党两位总统参选人举行了第六场的电视辩论。两位参选人看来正在努力的要来说服选民，他们才是代表全体人民，特别是代表美国中产阶级的候选人。有关的详细情况，我们下面先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所做的报道。
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福特蒙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星期四晚间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又举行了一场辩论会，人们立刻感受到了选战的激烈。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说：
我们从桑德斯参议员那里听到的这类对总统的批评，我以为是来自共和党人的，我没想到那是出自一个竞争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提名接替奥巴马总统的人。
桑德斯说：
尊敬的国务卿女士，那是卑劣的攻击。我们中有一个当初跟奥巴马争夺总统，那个人不是我。
克林顿争取从桑德斯这个星期稍早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压倒性的胜利中打翻身仗，因此尖锐的言辞被越来越多的用到。两位参选人转战南卡罗来纳州之际，都在高调争取少数族裔，特别是非洲裔美国选民的支持。少数族裔预计在南卡罗来纳州初选中发挥主要的角色。桑德斯说：
我们不能再继续掩盖问题，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如今，非洲裔美国人男性新生儿中最终蹲监狱的几率是4:1，这简直无法形容。
That is beyond unspeakable.我们谈到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结束大规模监禁时代，我们还得谈就业、教育、住房等帮助少数族裔群体发展的途径。
克林顿星期四得到了美国国会黑人议员党团政治筹款分支的重要支持，该组织代表国会中的黑人议员，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这项支持是否能够在南卡2月27日举行的初选中帮助希拉里赢得他急需的胜利。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在过去一年多来呢，希拉里·克林顿一直被视为是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首选。不过在经历了爱奥华还有新罕布什尔两场初选后，情况似乎有了转变。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展现了强大的号召力，这位社会主义者为何能够吸引这么多的支持？美国能够接受一位社会主义者来作为总统吗？我们下面为您邀请通过 Skype 连线来到现场为您进行分析的是时事评论员曹长青先生。曹长青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你好，大家好。
是曹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桑德斯一向标榜的就是他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虽然他个人是强调在民主的这个部分，不过不可否认的他已经打破了过去美国政治避谈社会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禁忌。跟我们谈谈为什么他的主张在选战当中看来似乎越来越受到关注和欢迎。
当然熟悉美国政治的中国听众知道，美国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那民主党奥巴马总统在代表的民主党一般被认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虽然奥巴马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那共和党呢被强调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桑德斯呢是这个民主党中比较极端者，他在国会这个联邦参议员100个参议员唯一的一个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虽然现在选举了再加上民主两字民主社会主义，但是还是个社会主义者。什么社会主义？今天中国听众很清楚了，社会主义就毛泽东时代那种走大锅饭呢，就大政府啊，高税收啊，高福利啊，最后整一政府赤字啊，政府干预人民的生活，管理经济，控制经济，最后怎么样会导致经济滞缓。所以今天我说美国的话，共和党非常强烈反对社会主义，那但是在民主党内有一小部分，尤其是年轻人，他们这个30岁以下的非常强烈的充满了理想主义，认为应该均贫富啊，大家消灭差距啊，消灭这个贫富悬殊啊，那觉得桑德斯理念很刺激人的，很鼓舞人的。但今天看看消灭贫富能消灭吗？能消灭差距？不能的。在自 自由社会每个人能力大小必然会收入不同，那国家来强行那个就把这个税收都抢去了，像毛泽东打土豪分田地那样把这个富人钱中产阶级都抢去了然后分给穷人，那这个社会第一个是不道德的，穷人中产阶级穷人和这一般低收入的人有没有权利抢劫这个创造财富的人包括富人的财产，没有的吗？因为在美国跟中国不一样，中国听众知道了，美国不是那个富人都是靠官二代啊富二代啊官方勾结啊股票内线交易获得发财的，除了少数继承富产的那个副业遗产的话，大部分靠勤奋发财致富的，包括沃尔玛的创办人呢、啊、包括这贝尔盖茨啊包括股神巴菲特等等都是靠自己的勤奋创造的，那要不要把这些人抢来？大家说怎么要抢？政府高税收啊，你不交税会罚款呢、啊、坐牢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两种理念。但是在新罕布尔什这个州不一样，那这个州白人多，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多，再加这个州的自由派左派向往社会主义的人多，被称为三多，也被称为美国白左，这个中国网络的一个词儿叫白人左派的州，是美国的瑞典。所以在这样一个州，这个桑德斯这种社会主义才很有市场。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在新罕布尔州，他拿到了75%的选票。说，但这个不代表有全国的意义，因为全国在美国从1912年次大选，这个社会主义党拿了6%，从来过去100年，从来社会主义政党在美国大选没有超过2%。所以这次桑德斯虽然赢得了新州，但在全国美国的全国选举，我觉得他还会输给希拉里。应该说，希拉鲁不出现那个电子门丑闻问题，不被定案定罪的话，他一定会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是，那么曹先生，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桑德斯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受到年轻人喜爱，是因为年轻人对这种乌托邦式的这种理想非常感兴趣。但是在强调了这些理想或者这些社会主义的这个观点之外，很多人也担心，就是或者也关注，到底桑德斯在外交政策上，特别是他要如何看待与中国的关系。刚刚您也提到了社会主义，其实就是中国的这种所谓共产主义，这种毛泽东的思想。您认为桑德斯他到底到目前为止，是否谈到了他对中国的政策呢？
当然昨天晚上辩论他就提到了，我也看了这个辩论了，他就提到这个希拉里说，你怎么能听这个基辛格的呢？你说过这个听这个外交意见，包括中国的这个政策，美国中国政策，这个基辛格当年打开中国大门和尼克松，他的意见可以参考。那他就批评希拉里，他说我绝不会把这个基辛格作为朋友，而且我从来也不会听他的建议。那希拉里回答了，中国是个大国正在崛起，当年基辛格打开中国大门，这个对中美两国关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说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哪个党的这个意见，我都要倾听。那希拉里给人感觉是一个总统的这样一个格局，这个高度来看问题，而不是像桑德斯昨天晚上电视不是给我的感觉，他绝对没有可能当上民主党的候选人，更别说当美国总统，因为他气急败坏，整个对中国的政策、外交政策都是一种批评的、这个指责的、气急败坏的、封闭式的，这样一种方式很像共和党目前领先的川普，或者叫特朗普，中国翻译特朗普，就这个不可能真正得到多数的美国人的人心。
是，曹先生，我们最后还有30秒时间，就像您刚才提到了共和党啊，现在这个可以说选情也是相当的混沌呢、啊、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今年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充满了这么多不确定性，您觉得美国选民他到底在追求的是什么呢？30秒时间。
现在美国选民主要追求的发泄愤怒，就是对美国现在这个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社会主义方向，美国经济不好，外交政策妥协，美国不能承担自由世界的旗手负有这种责任的意义。所以这个美国人空前的愤怒，这次大选很大程度跟以往不同，更多的美国人发泄愤怒，就是不满，所以才有桑德斯这样边缘的政治家、公开的社会主义者成为这个那个领先的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这边呢，川普也是圈外的，圈外不重要，谁都可以参演的，关键他的一些痞子的言论居然可以赢得很多大众的欢迎。为什么？他觉得他说的爽，发泄了我们心中怒气。但是最到最后的阶段，尤其是2个星期之后的南卡的选举会真正揭开序幕，多数美国人要的还是一个理性的总统，不管什么样的理念，要的理性总统，而不是要是一个边缘的激烈的痞子性的人来代表美国，那将是美国的灾难。
是，也像很多的评论人士说，看来这场初选的竞争之路会有相当漫长而且复杂的结局。我们非常感谢评论员曹长青先生来到美国之音。那么美国之音的大选采访团队呢，也将陆续的为您发回报道，请锁定美国之音或者登入我们的中文网来查询即时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继续呢，来看一组国际消息。一些有影响力的国家就叙利亚停止敌对行动计划达成了协议，但是他们没有达成停火协议。叙利亚反对派期望俄罗斯停止空袭反对派所占据的阿勒颇。来自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国家的外交部长在德国慕尼黑聚会，他们也同意要增加运送人道主义援助来给叙利亚。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慕尼黑发来的报道。
经过一连串的双边会谈之后，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全体会议开会提出一项停止敌对行动计划，并力图在一个星期之后予以实施。
这是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各方都决心尽快行动，力争实现计划。
克里与俄罗斯外长和联合国特使举行了记者会，他说停火的一些法律规定不适用于停止敌对行动。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还表示，停止敌对行动不适用于恐怖主义组织。俄罗斯则说，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在被围困了阿勒颇附近。
阿勒颇西郊的一些地方依然被努斯拉阵线、伊斯兰军等恐怖主义组织控制着。
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同意扩大对叙利亚的支援行动。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对阿勒颇的轰炸使那里的人道主义危机恶化，导致成千上万的平民逃往土耳其边境避难。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国际社会应当采取更多的行动。
我想有关国家需要继续商谈或扩大商谈在叙利亚境内国内开辟安全区的问题。土耳其有200多万难民。
一些世界大国对在叙利亚开辟安全区的设想反应冷淡，但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同意成立特别小组，使之确保急需援助的人可以得到人道主义援助。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慕尼黑报道。
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呢，他星期五在慕尼黑的安全会议上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了会谈。此前北约与美国宣布将要在欧洲进行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力提升计划。美国2017年在欧洲的军备支出预计增加4倍，将达到34亿美元，而北约将增加换防以及训练军队的人数，储备军事硬件和武器来组建快速反应部队。俄罗斯方面表示，北约此举是对欧洲稳定的一项威胁。北约则说，这项新计划是为了让担心俄罗斯入侵的东欧盟国可以放心。在北约各国防长这个星期在布鲁塞尔会面，制定保卫波罗的海和东欧措施时，俄罗斯军队高度戒备，在靠近乌克兰的俄罗斯中部和南部地区都举行了快速演习。北约已经宣布，他们将派军舰到爱琴海来打击偷渡蛇头的计划，这也是最近偷渡浪潮涌向欧洲海岸以来，北约所采取的一项最直接的行动。我们来看看记者卡斯特所做的报道。
北约成员国希腊面对源源不断涌进来的移民和难民，穷于应付，这些人大部分是为了躲避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战乱而逃往欧洲。这项打击蛇头的决定是北约国防部长在布鲁塞尔开了2天的会议之后做出的。北约联盟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指示北约海军立即驶往东爱琴海，他说做出这一决定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土耳其和希腊管控移民悲剧。
我们还决定加强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界的情报侦查工作，土耳其处于这一危机的前沿，这样做会加强北约对土耳其的保障措施，这一决定是在12月份做出的。
这项计划星期四得到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的支持后立即付诸行动。卡特对记者说，对付移民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打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
这行动计划首先要求打败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势力，这些癌症在那里产生，因此必须在那里铲除，尤其是要收复摩苏尔和拉卡等城市。我们的作战计划的重点也是那里。
联合国说，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5000名移民和难民从海上抵达希腊。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日本国会呢，一名提倡丈夫可以休产假的男性议员，因为被暴露他在自己妻子生孩子前与女艺人发生了婚外情，结果被迫辞去了议员的职务。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已婚议员宫崎千介星期五宣布辞去议员的职务。据称，宫崎千介在公开宣称为促进妇女权利而谋求休产假期间发生了婚外情。宫崎在记者会上不断的鞠躬，诚恳的道歉。
自らが主張してきたことと、
我知道我不负责任的行为与我倡导的理念背道而驰，对此我深感抱歉，并因此引咎辞去议员的职务。
そのことについて。
这位35岁的国会议员来自京都府，她因大力提倡丈夫休产假，在家中帮助照顾孩子而获得了国内外的认可。不过，她推动的理念在保守的日本争议很大，有人甚至怀疑她的动机。本星期早些时候，周刊文春杂志报道说，宫崎千介在她妻子生产前6天曾经同一名模特幽会，宫崎千介的妻子也是国会议员。宫崎千介承认，在他妻子怀他们第一个孩子期间，至少曾3度和那名女模特幽会。VOA 卫视新闻报道。
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马亚尔·迪特任命了他的对手，也是叛军领导人里克·马查尔来担任联合政府的第一副总统。总统发言人在星期五宣布了这项任命时说，总统期望马查尔可以立刻前来南苏丹的首都朱巴。马查尔对美国之音说，他乐于接受这项任命，他认为这是朝着落实南苏丹政治稳定协议的正确方向所取得的进展。马查尔说，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尽快完成组建过渡政府。对马查尔的任命是这两位领导人在2015年8月签署的和平协议的一部分。尽管签署了和平协议，零星的战斗却仍然在继续当中。教宗方济各启程前往墨西哥，他的出访期间呢，也将在古巴停留，与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来举行历史性的会晤。基里尔大牧首目前正在古巴进行正式访问。梵蒂冈上个星期宣布，教宗将在哈瓦那的何塞马蒂国际机场来与基里尔大牧首进行私人谈话，并且将签署一项联合声明。目前还没有公布声明的具体内容。天主教教宗和东正教大牧首星期五的会晤可以说是历史上的首次，双方争取要通过此举来弥合东西方两大基督教派间存在千年的裂痕。两大教派间的分裂开始于1054年，而导致分裂的因素包括了天主教教宗的至高无上地位，以及俄罗斯东正教指责天主教试图让俄罗斯的东正教徒皈依天主教。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就1B5的投资移民项目举行了听证，以寻求对该项目的改革。所谓投资移民项目呢，就是外国人可以通过在美国投资来获得特殊签证，进而获得绿卡。不过这个为美国吸引大量投资的项目，现在却因为实施过程缺乏监管而备受批评。我们来看看记者魏之和常晓所做的报道。
在项目设立之初，投资标准一律为100万美元。目前，为提高就业率和吸引更多外资，在失业率高的目标就业区的投资降低为50万美元。而由于对目标就业区的划分没有联邦政府的规划，造成许多地区内 1B5 项目投资标准模糊不清的现象。长期从事对 1B5 项目研究的纽约大学教授珍妮·卡尔德隆举了德克萨斯州的例子。
对目标就业区的定义不是由州政府决定的，是由很下级的地方政府，如市郡级政府决定的。所以德克萨斯州这些市郡对目标就业区的定义可能互相都不一致。
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高迪拉特在听证会上说，
多年来，这个项目已经越来越偏离当初国会的设想，因此它现在起到的作用并没有我们设想的那么高。
民主党众议员约翰·康耶斯说，
根本问题是这个项目是如何实施的，是否有充分的监管保障。
他说，现在对项目的效果无法追踪监管是一大问题。
我们不知道这些工作岗位是否支付像样的工资， 是否能提供长期的就业，是否雇佣了贫困社区的居民。
卡尔德隆建议议员们建立明确客观的标准来界定目标就业区，但他对项目对美国经济的刺激效果持肯定态度。目前约98%的 EB5 投资投在了目标就业区。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常晓、国会山报道。
好莱坞电影《功夫熊猫3》在中国大受欢迎，这也证明了好莱坞进军中国市场策略的价值所在。按照这项策略呢，好莱坞影片注入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以增加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功夫熊猫3》在中国首映日票房就超过了1600万美元，两个星期过后票房已经超过1亿100万美元。而在春节这一天，中国观众蜂拥进入电影院，当天售出的电影票多达1亿多张。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预计将在一年内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的第一大电影市场。中国去年的电影总票房是66亿8000万美元，这要比前一年增加了48.7%。
初选意味着选举总统的过程正式开始，各党将选出本党提名的候选人，在这期间各州分别投票，这些选举被称为初选或党团会议选举。按传统，第一个举行党团会议选举的是爱奥华州。在党团会议上，选民聚集在一起进行辩论，分享观点，随后他们会选出一名候选人，计算各分区的选票后将得出一个代表该州的最终结果。第一个举行初选的是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就像一般的选举一样，选民前往投票站投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日子，那就是超级星期二，很多州都在这一天投票。初选和党团会议选举还会持续下去，直到6月。通常在提名战结束前，赢家就已经产生了，但这一切还要等到各党随后召开全国大会才能正式敲定。
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单元了。这个星期天就是西洋情人节了，白洁打算怎么过呢？我们一块去听听白洁怎么说。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 Valentine's Day。Do you have a Valentine? Do you have a Valentine?Do you have a Valentine? Do you have a Valentine? 你有情人节伴侣吗? What are your plans for Valentine's Day? Do you have a Valentine? 你今年情人节有什么计划? 今年情人节有伴侣吗? Secret admirer. Secret admirer? Secret admirer? This might sound kind of weird, but I have a secret admirer. I don't know who it is, but someone has been leaving little Valentine's gifts on my desk at work. 说起来有点奇怪，但是我有一个暗恋我的人，我不知道是谁，但是有人在我的办公桌上留些情人节的小礼物。Box of chocolate. 一盒巧克力。Surprise. 惊讶。I got a surprise box of chocolate today. I wonder if my secret admirer will ask me out for Valentine's Day. 我今天很意外收到一盒巧克力。我想知道这个暗恋我的人会不会情人节的时候约我出去啊？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have a Valentine? What are your plans to celebrate Valentine's Day this year? Okay, bye.
今天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来，我们的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也请您继续留在电视机旁收看稍后宁馨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最后呢，我们带您去马来西亚看看，同样也在度过农历新年的他们是如何庆祝这场水中舞狮。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2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美日韩联手反制朝鲜，是否打算绕开中国，政治干预如何酿成史上最差春晚。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家土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先生，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东北亚安全局势。2月7日，朝鲜在中国最浓重的传统节日农历新年除夕试射远程导弹，被认为羞辱中国的意味浓厚。相比于北京再次忍耐的态度，美日韩摆出了绕开中国直接反制朝鲜的姿态。美国增派战机和特种部队进驻日韩，与韩国商议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并联合日本宣布制裁与朝鲜有往来的企业，矛头直指中国公司。那么中国拒绝给朝鲜颜色看，是否终于导致美日韩放弃寻求北京支持直接对付朝鲜？萨德反导弹系统将如何改变东亚局势，尤其是中国的战略部署？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首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中国庆祝新年，朝鲜发射导弹，那么连美国都认为这里面挑战中国的意味非常浓厚，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中国庆祝新年春节，由于法律规定啊，已经多年不准燃放烟花炮竹，但是这次中国却收到了个大礼，就是朝鲜给中国放了个巨大的烟花炮竹，那就是远程火箭，所以这不能说是无心之作。另外据说呢，这个中国派了武大维这个朝鲜问题的特使到朝鲜去访问了几天，有一个未经证实的或者半笑话的说法是，习近平一再告诫金正恩绝对不能在中国的新年发这个远程火箭。那金正恩是通报了联合国，他要在2月8号到25号期间发放这个远程火箭卫星，那么但是他提前了一天，2月7号发了。那么他这个可以给中国解释说，我没有在新年发，不是大年初一，只不过是除夕而已，大年的除夕而已。
嗯，夏业良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他这个是一种公然的挑战。实际上长期以来这个金正恩其实对中国政府也颇有不满，他们觉得这个援助没有达到他们的心愿，那中国方面呢，我想对他们经常惹麻烦也是有一些不高兴的方面，但是这属于内部的争执，他们不愿意把这个矛盾公开化。刚才提到为什么绕开中国，其实没有绕开中国，比如说前不久克里到中国，就是寻求跟中国商讨共同来制裁朝鲜，但中国完全拒绝，所以说这个朝鲜这样一个邪恶势力，恰恰是中国长期豢养的结果，长期的这个纵容姑息养奸，那么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恶果。现在这个恶果呢，如果中国自己不愿意去来做这个解铃人，他是系铃人，他不来解铃的话，那么假如说美国联合这个日本和韩国对朝鲜实施打击，那中国肯定也是受到一种，至少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对吧？那么现在呢，这个他这种让中国呢，他很难出牌。无论你是公开的支持朝鲜还是公开反对朝鲜，都是他不愿意做的，但是局势能够逼迫他最后不得不选择一些。
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最没有这个军事战略和国际关系观点的那个人呢，也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北朝鲜这一次公然在中国大年除夕能够这个发射远程火箭，这个是一个严重的一个战争挑衅行为，使人马上想起1950年，就是朝鲜战争爆发前的那个半岛的形势。那么一下把中国的比邻的东北亚变成了全球的一个战争热点区域，而且甚至是核战争的战争这个区域重点的区域在里。这个事的严重性恐怕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当然它背后肯定有很深刻的地缘政治战略国际关系的观点。
嗯，好，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意见。我们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就是说试射的前几天哈，中国的朝鲜半岛特使武大伟才刚刚访问了朝鲜，那么外界因此认为中国对于朝鲜这次试射要不是知情，要不然就是完全丧失了对于朝鲜的影响力。那么我想问问您倾向于哪种看法？
我两种都不赞同。我觉得中国其实是完全的这个心中了然。为什么这样讲？首先我们看一下朝鲜发射这个导弹的位置， 这个发射基地离中国的丹东市只有40公里，也就是说朝鲜选择在中国防空网的保护下建设这个导弹发射基地，就是为了获得中国的保护，免于遭到打击。第二，在发射前几天，中国的互联网上就已经有普通的读者通过使用卫星照片发现北朝鲜正在用卡车往这个发射基地运送燃料。也就是说中国军方的情报部门绝对不可能对北朝鲜这个基地的活动一无所知，那么既然他一清二楚，也就是说他和北朝鲜一直是在演双簧，并没有什么互相冲突的意味。
嗯，好的，陈伯宏先生，我们知道朝鲜试射远程火箭之后，一个最大的新闻就是韩国宣布将和美国一起协商部署这个萨德反导弹系统。那么这个事情呢，是改变了以前韩国不部署这个萨德的立场。那么你觉得韩国态度的转变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这个朝鲜啊，1月份搞核试爆，2月份搞远程火箭，不管它发射的导弹还是卫星，那么这个是个坏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个好事。这个好事就是刺激了韩国，让韩国觉醒。韩国的觉醒就是知道中国靠不住，他终于知道中国靠不住了。我们以前就一再告诫的韩国，中国是靠不住的，中共是靠不住的。所以这个韩国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跟中国跟共产党去建立关系，以为中共能够帮助他制约北韩制约朝鲜，但是现在韩国的希望落空了。说韩国这个萨德反导弹计划是拖了10年，美国一再告诫韩国要部署这样一个反导系统，但是韩国就看在中国的面子上，怕刺激中共，所以一直呢就这个拖着不办。那么这次终于促使韩国下定了决心，因为这个下定了决心之后，萨德这个导弹反导系统它是一个高空末端拦截系统或者探测系统，它既可以监测朝鲜的导弹运行情况，也可以顺便监测中国的导弹运行情况。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这一带都在这个覆盖之下，这就是中共跳脚的原因。但是这一切应该说是中共自找的，因为他长期不作为，以为以不变应万变，但是国际形势，形势不由人，形势不等他。
嗯，好，夏以良先生。
首先我们看这次韩国这个把这个开城经济特区中的一些朝鲜员工遣散，朝鲜声称要报复，说要让韩国付出惨痛的代价。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过去看到这个朝鲜经常做这样的事儿，就像这个也会闹的孩子有奶吃，每当他经济贫困的时候他就闹一下，制造紧张态势，然后呢韩国也给他好处，中国也给他好处，每次都是用这种办法要糖，很容易就满足。但是现在这种办法时间长了也令人讨厌了。过去呢，韩国之所以不部署这个萨德系统呢，是怕这个激怒朝鲜。他希望呢，能够如果中国出面来做中这个调解人呢，能够把这个局势来缓解一下。现在看来，中国根本不会做这样的事儿，所以呢，他完全放弃了这样的一个希望，还是把这个重心放在这个美日啊，或者是这个过去的那种联盟条约上。这样的话，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安全保障。
王科长，你怎么看韩国和美国如果部署萨德的这个战略含义？
它不仅是跟美国，而且跟日本，甚至是跟全球的这个所谓的反导系统啊，形成一个网络。大家都知道，就是冷战后期，这个里根总统啊发动了星球大战，主要是遏制苏联在60年代、70年代的全球扩张。那么苏联解体冷战终结之后啊，星球大战实际上放弃了，但是星球大战所留下的导弹防御系统实际上覆盖了整个欧洲，包括后来的波兰和捷克，也包括乌克兰以及澳大利亚和日本。如果韩国加入这个体系，等于把整个的世界的导弹这个导弹防御系统啊一直把它推进到中国的边界，将来还可能延伸到朝鲜半这个台湾海峡，甚至到印度。那么这样，中国北朝鲜不要说了，北朝鲜所有的那些核武器基本上是废铜烂铁，包括中国的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来50年，就是辛苦经营的这个现代化的这个核武器，又受到大大的削弱。
好，陈晓东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首先要说明一下，就是这个萨德反导弹系统所使用的这个监测是靠卫星系统来完成的，也就是说不管南朝鲜是否安装这个系统，我们头上的这个情报卫星一直在运转，并不会因为多这个系统，这个卫星系就增加多少。也就是说 这个萨德反导弹系统其实只不过是帮南韩安装一个防盗门，防止他门外那个耍大刀的北朝鲜随时威胁他。但是这次事件给了全世界一个很明显的信号，那就是中国的真实态度在这一次充分展示出来了。所以这个事件是面镜子，中国的态度是什么呢？当北朝鲜发射导弹，就相当于在南韩门口耍大刀威胁南朝鲜的时候，中国的态度是遗憾，不管不问。但是南朝鲜在自己的领土上想装一个防盗门保护下自己的领土，中国表示严正抗议，那是南朝鲜的主权。中国为什么要干预南朝鲜在家里装防盗门，而不干预那个耍大刀威胁邻居的北朝鲜？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如果南朝鲜装了防盗门，装了这个萨德系统，就会削弱北朝鲜的威胁力。对中国来讲，他想要的是一个不断扩大威胁力的北朝鲜和一个没有防御能力任凭宰割的南朝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看得很清楚，中国的策略和中国在整个北朝鲜的导弹和核武器问题上的基本立场现在已经一清二楚了。他不是站在美国、日本、韩国这方，他就是北朝鲜的盟友。
好的，我们知道除了美国和朝鲜高调的和这个南韩高调的讨论要部署萨德之外，美国还准备派第二艘航空母舰斯坦尼斯号叫做进入西太平洋活动，而且专门派了执行斩首行动的这个特种部队进驻南韩，而且还派了多架战机进驻日本。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美日韩三方都可能对就是联手，或者是美国单方面对于朝鲜的核设施采取这个斩首行动。我想问问陈伯公先，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尤其是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美国有多大的可能为了维护东北亚的安全而对朝鲜动武？
我先补充一句，小龙刚才这个说法，就是中共在当天一天内召见了驻朝鲜大使、朝鲜驻中国大使，还有韩国驻中国大使，对朝鲜发射远程火箭，表示的是表达了原则立场。那么对韩国要部署这个萨德反导弹系统，表达了严正立场。那么中国的这个态度就好像面对两个人，一个是流氓，一个是绅士。对流氓就赔好话说软话，这个赔礼道歉的样子啊、对这个绅士呢就大声呵斥，这还是一种阿 Q 心态，欺软怕硬。另外，这个美国现在派出了这个猛禽战机22架，又派了这个99架战机陪同，又派了这个第二艘航空母舰，又派了斩首特种部队，他摆出了一个姿势，就是对，不是对核设施，是对金正恩进行斩首。那么这是摆出了一个姿势，那么能不能斩首还要看奥巴马的决心，奥巴马的决心不见得有这么大。但是我认为这恰恰是一个斩首金正恩的绝佳时机，因为斩首金正恩在美国的盟友中应该得到完全的支持，韩国也好，日本也好，国际社会联合国都支持，而且在民间都会得到广大的支持，哪怕在朝鲜内部，朝鲜内部比如说人民他是会最终会支持的。而朝鲜的高层现在受到金正恩的恐吓，金正恩上台3年斩杀了70多个高层人物，最近又斩杀了他的这个总参谋长李永吉，说在内部可以说人人自危，人人恐怖。如果美国这个时候定点清除斩除金正恩，在朝鲜内部都会得到支持。而在中国，我们知道民意调查显示2/3的民众是支持美国对金正恩实行斩首行动，只有中国政府会反对。所以我们看到在周边国家中，只有中国政府违背民意对朝鲜问题，而韩国、日本、美国都被迫依照他们的民意行事。说这个斩首行动不一定实现，但是斩首行动是个极大的威胁，针对北韩也针对北京。
夏野良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中国纵容朝鲜呢，已经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了。他自己其实没有对朝鲜的这个真正的控制力或者影响力，但是呢，他本来豢养这个小流氓，就是希望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用他作为这个前卫去攻击别人。但是现在这个攻击很可能会伤害他自己，因为一旦朝鲜的核武器不受控制的话，那么可能离中国这么近的话，中国受到的危害更加严重。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当这个韩国布置萨德导弹系统，人家本来是一个正当防卫的这个做法，中国这样强烈的反弹，事实上呢，在国际社会上是被人们看作是支持邪恶势力。那么支持邪恶势力带来的恶果，无论是政治上、外交上，还有经济上、军事上，都会带来这个得不偿失的这样一个结果。那我们现在看到，如果美日韩联合打击朝鲜，摧毁它的核设施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不光是中国的国内网民，那整个国际社会都是支持的。 啊、你看美国参议院通过的时候是零票反对，就可以这个是很少见的这样一种压倒多数，或者讲就是绝对的优势啊，绝对的这种这个赞同。所以我现在就想呢，就是中国如果要聪明的话，他应该做一些调整啊，他不支持朝鲜啊，但是呢就是在有些方面他要做出一个默许的姿态，比如说国际社会这样子联合的这制裁朝鲜或者打击朝鲜，中国应该表示着一种名义上的或者让一种道义上的支持。但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就把自己的这个名声跟这个小流氓绑在一起。
好的，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斯坦尼斯号这个核动力航空母舰现在就和罗纳德里根这种核动力航空母舰都在西太平洋了，这几支部队，美国的第一航空这个特种部队空降航空部队75所谓游骑兵团，还有著名的海豹突击队，也都是直接担任过很多的反恐任务的这个美国的军事这个单位，其中包括2011年5月1号成功的斩杀了这个本拉登。所以这是美国在朝鲜的实际的兵力的部署，我认为绝对不是仅仅是摆个样子，也绝对不是恐吓。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军在全世界的声誉是最棒的，最棒的一个标志就是他们说话算话，他们很少搞东方式的中国人喜欢的这一套什么兵不厌诈，他们凭实力、凭正义感、凭国际秩序和自由的这个追求来行事。我本人完全赞成夏教授的观点，我觉得全世界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忍受像这个金正恩这种无聊的狂妄的这个独裁者啊，不仅在中国的大门口挥舞原子弹和氢弹，而且在整个东北亚，在全世界在那儿捣乱，真是时候了。
这一次这个斩首行动或者打击行动，如果是奥巴马在任期最后来做出决定，这是一种做法选择；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等待下一届新政府来做。其实呢，无论谁做的话，都是增加 credit， 是一个好事，
名留青史。
所以说，如果奥巴马他觉得他这个任期中后来这个民意下降了那么多，他如果想扳回一板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机会。
好，陈晓明先生，我们知道就是美国媒体现在有大量的报道，就是美日现在在商议要对朝鲜进行制裁，而且要对和朝鲜有关系的商业关系的公司进行制裁。那么外界普遍认为，那么中国公司是首当其冲，要连带遭殃。那么请你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公司会在这个制裁措施中是受害最大？
因为北朝鲜的主要贸易伙伴就是中国，70%以上的贸易是和中国在做，也就是说中国的贸易支撑了北朝鲜的政权活下去，包括它的导弹项目、核武器项目也都是中国在经济上支撑着它。因此如果对北朝鲜的经济制裁进一步加重，自然的就会牵涉到中国。但是我想中国已经表明它的立场了，那就是这一次它严重抗议南韩要和美国合作安装这个萨德反导弹系统，其实就是中国已经对这个所谓的这个讨论中的斩首行动做出了反应。我想再补充一下，所谓的斩首行动我不认为它会发生，原因很简单，第一，它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反应，现在中国已经做出了第一步反应，就是反对美国装给南韩装这个防盗门，不让他有防御能力，就是说可以让北朝鲜威胁南韩，但不让南韩自己自卫。这个态度如果进一步延伸，也就意味着如果发生斩首行动，就必须要面对着和中国发生冲突。我想美国没有做这样的准备，因此也不见得真会做。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在斩首行动如果在策划中的时候，我们刚才的讨论忽略了一个因素，就是北朝鲜对南韩通过炮兵和导弹火箭能可以直接摧毁汉城，这个代价美国没有办法承受，南韩更不愿意承受。所以斩首行动不是一个说说就完了的事儿，它和袭击本拉登完全两码事儿，那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全面战争，美国并不见得准备做这样的事儿，所以我不认为斩首行动真的会发生，它只是美国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段。
陈伯公先生， 我想问一下，就是不管是经济制裁也好，还是就是导弹部署也好哈，那么就是美日韩的各种动作呢，让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美日韩可能终于放弃了寻求中国的支持，而准备在未来在朝鲜问题上采取新的思路，也就是绕开中国直接反制朝鲜。那么您是否赞同这种观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中国该怎么因应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美日韩早就应该放弃了，早就应该抛开中国单独行动了，因为解决朝鲜问题有三个方案，在国际上，一个是对话，一个是制裁，一个是动武。关于朝鲜问题，任何动武的联合国决议都会受到中国和俄国的这个阻挠。联合国他们是联合国那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他们一票否决，说动武的决议无法通过。那么剩下了对话，中共也强调对话。中共这次说，那个美国说的是，朝鲜的动作给了中国一个巴掌，那么中国又暗示呢给了美国一个巴掌。他的理由是说制裁无效啊，你看制裁有用吗？所以说他要求对话，而中共寻求的对话连朝鲜都不接受。朝鲜在八年前拒绝了六方对话，而且八年以来中共一再劝说朝鲜都不回到谈判桌，因为他一旦对话，他提出的条件非常的苛刻，你要给我大米，你要给我粮食，你要给我多少美金的援助，你要给我多少那个滋养，甚至保障我政权的安稳。说他的这个条件是让国际社会根本达不到的，说对话根本就没有出路，剩下一条就中间道路就制裁。但是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完全被中国所抵消，中朝边境贸易如常，源源不断的物资、资金和这个人员输入给朝鲜，由中国的援助抵消了联合国的制裁。也就是说，不仅是朝鲜在违背联合国决议，中国也在违反联合国决议。只不过朝鲜的违反是公然的无视，而中国的违反是阳奉阴违。
嗯，好，下一张教授。
我觉得这个对朝鲜进行制裁，尤其是经济或者金融方面的制裁，如果中国不放弃的话，那这种制裁不能够全面奏效。所以这点呢，就是说，我想。中国其实还在支撑这样一个邪恶的势力，支持这样一个政权。刚才讲到这个打击朝鲜的问题呢，我跟小龙兄有一点不同意见。我认为美国这次被迫要采取强硬的，而且真的是实施的措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中国现在表现出这样一个咄咄逼人态势，火箭部队展示他的新型的武器，威慑到美国的国土安全。所以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是在向这个原有的这个既有的这个秩序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冷战之后就是一个单极的世界，而现在呢，中国想填补过去前苏联的位置。如果这个中国美国能够容忍或者是做妥协让步的话，那就意味着将来中国会进一步的成为跟中国平起平坐的这样一个军事大国。所以我想这次如果美国战略专家全面权衡这个问题，宁肯是硬着头皮上，宁肯是付出一定风险和代价，要坚决的打下去。
好，王康先生，我们知道自从这个朝鲜这次又发射这个远程导弹以后，外界有一种分析，就是未来这个东亚的格局会可能形成中俄朝对抗美日韩的这种两面，这种冷战格局。那么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赞成这种看法，您的观点是什么？
就是66年前的第一次朝鲜战争的格局，当时是苏联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和北朝鲜的金日成、那边是韩国，当然日本没有介入，美国为首的这个自由世界，现在格局依然如此。如果在朝鲜半岛爆发第二次朝鲜战争，如果刚才这个小龙先生所说的是中国的火箭军等等的表态是一种真正的实质性的强硬的表态的话，那么第二次朝鲜战争就很可能爆发。我是觉得，我敢跟这个小龙先生打个赌。我觉得美军这一次绝对不仅仅是摆样子，我觉得是真要来真的东西的。我的判断就是，如果现在美国在朝鲜继续的容忍中国的姑息养奸，保持对北朝鲜的所谓的战略容忍的话，那真是对历史犯罪。北朝鲜金正恩才33岁啊，他继续走下去，他再发展10年、20年甚至30年，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美国人尽管天真，但是美国人绝对不幼稚。我觉得他们军方的基本的判断是正确的。另外就是，中国如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的在军事上和这个金正恩站在一起，那就意味着中国实际上是冒第二次朝鲜战争的风险，冒冷战的风险，甚至冒全球星球大战的风险。而这个风险不管习近平还是谁都绝对承担不起，恰恰外强中干的虚与委蛇的，或者是这个装腔作势的，绝对不是华盛顿，而是北京当局。
再补充一句， 那个、这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参议院讨论的时候，这个意见非常的占上风的是一点是什么？就是一定要采取强硬的态度，包括拨款方面。有一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说过去的长期的战略性的耐心和隐忍带来的结果是战略性的失败。嗯，所以这个结论我觉得非常的正确。
不过我也要补充一句，刚才我们提到中国的这个态度，陈晓农先生也提到，我们知道在这个7号韩国宣布要和日本协商这个萨德导弹以后，那么中国马上在2月9号的火箭部队火箭军就进行了军事演习，那么很多外界认为就是针对这个萨德来显示这个军事实力。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我们在讨论朝鲜新的战争的时候，我们在代替南韩说话呢，把这个主角给忘了。我们得搞清楚南韩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是什么立场。南韩如果不想打仗，其他的人说三道四没有用啊。现在的真正的问题是，南韩的态度并不是积极寻求战争，而是反对战争、避战，甚至害怕战争。因为对今天的南韩不是李承晚时代的南韩，比那个时候更加害怕战争。一方面，他和中国有大量的经济往来、经济贸易，南韩的出口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市场，他不愿意和中国闹翻了。另一方面，南韩现在的青年一代也不愿意当兵，更不想上战场牺牲，他们并不想为着所谓的全球冷战或者热战，这个把自己的命送掉。这是一个富裕社会的青年一代，我们想一想，美国的年轻人有几个人现在热血沸腾要冲上战场为韩国人牺牲的？我想中国人也没有，韩国人自己更不愿意。所以青年战争我觉得不是一个慎重的说法，我们还是多听听南韩青年人自己的想法。
嗯，好，最后这个话题我请每位再做一分钟的补充，看看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首先请陈伯坤先生来谈一谈。
这次中国啊，在这个云南搞这个火箭军的演习啊，他发出的信号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萨德反导系统部署以后，你可以控制我的东边，比如说华北、东北和这个华中和这个东南这一带，但是你控制不了西边，我可以在西南和西北继续部署这个导弹系统，他这个信息。另外一方面来说，本来应该是中国对朝鲜动手，习近平正在整军，正在军改，正在要抓住军权，但是他不如邓小平。邓小平不仅是搞裁军、搞军改，邓小平敢对越南打一仗，通过打这一仗，真正树了邓小平的威信，真正调兵遣将，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上。本来这对习近平来说也是个天赐良机，他可以对朝鲜动武，动了武之后，他不仅在国内树立他的威望，掌握军权，而且在国际上树立他的威望。但是中国的军队上次战争的经验是1979年，已经36年没有打仗，而上次经验以前都是传统战争，从来没有打过高科技战争。中国军队能不能做定点清出，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这个是一个问号。如果搞得不好的话，可能搬了砸了自己的脚，说中国军队并不敢动，在境外他的东西只能在国内动，控制人民有效，一出境就是见光死。但是美国有高科技作战的能力，说他的定点清出是有效的。美国如果采取斩首行动或者定点清出的话，不见得会引发全面战争。而且中国方面他会喊得很凶，但他已经有示弱的表现。他在报纸上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也许中国不能阻止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但是中国要表达自己的原则立场，要表明中国的安全利益。而且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一国在顾及自己安全的时候，不要忽视他国的安全。这个话应该对他自己说，他在庇护朝鲜顾及自己的安全的时候，他不要忘了韩国和其他国家的安全。
好，请简短一些，向阳先生。
对，我这个还是跟小东兄有点不同，就是我觉得韩国当然不愿意打仗，过去一直是怕，但是怕是躲不过去的，因为你越是怕，那个小流氓越是欺负你。所以这次他下决心布置这个萨德导弹，就表明了一种态度啊，他就是说，这个如果是躲不过去的话，那也只有这样的，就是硬着头皮，至少还有日韩啊，还有这个让日韩美这样一个联盟在支持。所以说，我相信这次是迫不得已的，不是说韩国寻求打仗，而是迫不得已的，他会卷入到这场战争中。
王康先生，
韩国以前对萨德的这个反导系统的态度是三不嘛，不提议、不商讨、不决定，这个是介于中国和俄国的这个牵制，现在已经到了就是不得不为之的这么一个程度了。我觉得整个的这个北朝鲜发射导弹的东西啊，导致了整个美国为首的国家的强烈的反制，有三个基本的原因。一个是所有的战略容忍已经不能难以为继了。第二就是中国绝对承担不起 北朝鲜政权垮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后果。第三，在前两点基础上，实际上华盛顿，我觉得他们很正确的、很深刻的理解和体察到了北京的这种进退失据的这么一个困境。如果由美国来单方面的联合日本，尤其韩国来解决北朝鲜这个毒瘤、这个毒刺把它拔掉的话，某种意义上是帮了北京的一个大忙，何乐不为呢？
好，陈小龙先生，最后请您来总结一下。
我想再说明一点，萨德系统不是发动战争的攻击手段，是防御战争的防御手段，是避免战争。所以安装萨德系统不会主动引起战争。我觉得美国这次通过军事压力，很有可能就在南韩能够成功的部署萨德系统。而南韩现在为了保护国民的安全，现在安装这个系统也比较容易得到民意的支持，但是仅此而已，我不认为朝鲜半岛可能爆有新的战火。
好的，朝鲜新春试射火箭，中国可能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政治干预如何酿成史上最差春晚，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好，欢迎回到2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看央视春晚是许多中国人农历新年除夕的传统节目。遗憾的是，春晚一年不如一年的哀叹在今年又成了现实。今年春晚因为过于政治化，被网友评为史上最差春晚和加长版新闻联播。但春晚总导演吕逸涛却为自己打了100分，官媒大赞春晚是散发正能量的盛会，网上的负面评论也被大量删除。那么从今年春晚的政治语言能够解读出中国的什么政治风向？央视每年倾国力人力来炮制的盛宴为何越来越难吃？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请夏一良先生先跟我们说一下，就是纵观今年的这个央视，您觉得有什么最大的看点或者特点，请您简单的来说一说。
虽然最近几年春晚都经常被这个观众认为很差，但是今年呢尤其的突出。这个突出呢表现在这个政治话语上，一种强迫的灌输。你说这个春晚从80年代中期开始诞生以来，那个时候还主要是在改革开放的氛围里边，随着生活的进步，老百姓的这个娱乐的色彩这个比较突出。那么后来呢，8964之后一段时间沉寂，然后呢因为赵本山这个小品用各种各样的这个强行的逗人笑的一种方式，也这个获得了一点这个市场。但是呢这个政治色彩像现在最近几年这么突出这么强化是罕见的，尤其是今年简直就是已经回到了文革的这样一个氛围。尤其他把那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作为主旋律来一再的去唱，让我联想起什么，文革期间有一首歌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那首歌从头到尾就一句话，反复就是就等于是你不管你好不好接受不接受，我就要非得说好，就是这种意向。所以这种最差的春晚它实际上是一种强奸民意，就是说不管观众接受不接受。有一个评论非常好，他说这个今年的晚会就是一个供给侧的晚会，根本不考虑需求方，就完全是我给你什么，我根本不考虑你观众要什么。
好，王康先生。
这个陈丹青先生说他基本不看这个春晚，他最多看看赵本山的小品。我呢比他更苛刻，我是从来不看，包括这个赵本山本身在内。但是今年的春晚这个之前，我跟朋友啊有一个打赌，我说这次春晚肯定是习近平意志的充分的艺术的展现，甚至包括什么自信啊，什么一路一带啊，果然本人的预言依然这个验中了。这个春节晚会完全是共产党的政治风向标，那毫无疑问的。当然它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晴雨表。今年的春晚到这个时候，他已经习近平上台3年了，习近平上台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重新把中国意识形态化。 毫无疑问，包括他的夫人彭丽媛搞的那个白毛女也在内哈。我们这帮年轻人都很自然会想起江青嘛，想起毛泽东嘛，想起文化大革命嘛。那么中国现在今年的春晚是不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就是明确无误的一个信号，中国就是至少在文化领域、艺术领域回到文化大革命。
嗯，好，陈晓东先生，您的看法？
我很认真地看了春晚，然后呢，有这么一个感觉，这个春晚越来越政治化。那么最特殊的突出的特点，我把它叫做口号春晚，就是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春晚里面的主持人大量的背诵政治口号和中央的各种方针政策，所以有人说这有点像是党的一个宣传教育节目，借这个歌颂党取得的成就，宣扬明年和不今年2016年党和今后的目标，这个因此有人把它说成是这个闹腾版的新闻联播，或者是文艺版新闻联播，我觉得确实越来越像了。有人说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这好像是庆十一呢，再看下去变成庆八一了，最后才闹明白就是庆七一而已。
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春晚啊，发展到现在啊，它唯一的价值就是激发网民的吐槽。现在这个网民吐槽的水平越来越高，而央视春晚的水平越来越低，两者呈反比的发展。那么这个可以说春晚是让人娱乐至死，但是网民的吐槽呢，让人娱乐回春。那么今年有些经典的这个网民吐槽，比如说其中一句话，就朝鲜的导弹水平越来越接近于中国，而中国的春晚水平越来越接近于朝鲜。前不久才有牡丹峰事件，说牡丹峰那个表演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政治话语，有很多的政治内容，什么导弹啊，什么这个金正恩啊，什么中国政府还跟他交涉，所以叫他取消。结果现在中国的春晚就跟他一样。另外呢，就说而且这个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导演说是给自己打100分。另外网友也有一个很经典的评论说，那个太低了，打250吧，250分吧，你整个就是一个250。
对，说到这个。刚才我们说网友把它评为史上的最差春晚，那么相比之下呢，作为春晚总导演的这个李玉涛呢，却给自己确实打了100分。那么官媒也对这个春晚大量的赞扬哈，我就想这个民意和官意好像有很大的反差，您怎么看一下？
对，我觉得官方已经到了不要脸的地步。他说海外这个观众给的这个满意度是95%，占95%的人说是很满意。我不知道是怎么调查的，至少我们身边海外的这些人有谁在看春晚，有谁认为春晚好，是吧？所以他这种就是说国内呢，他的更加控制的严了。那我想很多人都不看春晚了，这就是一个名字。所以现在有人说看春晚不如看春晚评论，那评论写得非常好啊。所以这个你看他今年他这个做法啊，这里边还有一些要值得探讨的方面，就是这个总导演的年龄很轻。有人说这么年轻的导演，他竟然这个文革的思维这么严重，这就说明了，就是说下面会揣摩上意，习近平喜欢什么，下面就来投其所好。你比如习近平喜欢这个认罪的方式，所以纷纷的把一些还没定罪的人，没有经过律师辩护的人，就在 CCTV 上面来公开认罪，这都是习近平喜欢的手法。包括这个春晚的里边的一些口号的词语，都是习近平平时所喜欢的。最近他不是上了井冈山吗？他讲的那些话语让我们感到就是一个文革话语的再现。嗯，
王克建，
我实在有点就是不知道怎么说起哈。这个春晚以前好像是主要是工人这个轻松娱乐逗笑的一个这么一个节目的一个荟萃吧，现在弄成了好像整个共产党变成笑柄了。以前胡温时代他好像还知趣一点，让老百姓欢乐一下放松一下，甚至江泽民时代，这个习近平上台的时候真把自己当成一个人物了，真把他的这个红色的正统血液当成一件事儿，非要让春晚在那东西这个把它贯彻到底，我真是替他这老弟担心了。何苦如此呢？中国14亿人难道都是这么傻瓜吗？都这么无赖吗？绝对不是这样，至少我们这一代人绝对不会是这样。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你这个风向标，你这个传声筒传达的是极其反动的、过时的、愚昧的，也是丑陋的那些文明元素。我想真想问问他，习近平先生，你何苦如此呢？在全中国面前丢丑，哪个国家领导人做这种事情呢？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这个国师有一个叫吴稼祥， 他总喜欢说文艺口，有意的给这个习近平搞高级黑，每次呢就是搞一些习近平不喜欢的东西来贬低习近平。但事实上你看三年了，那习近平怎么能够容忍这种高级黑延续下去呢？对不对？所以这种说法是非常脑残的说法，就是说实际上所有的这些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都体现了习近平本人的意志。
嗯，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观众对春晚的吐槽越多，春晚的这个政治口号越多，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政治气氛正在走向这个高压为主的状态。回想一下春晚刚开始的时候，它是80年代，那时候春晚是很轻松的，也没有人吐槽，这个也没有多少人去批评它，大家都喜欢，因为它就是一个逗乐，就是一个亲情，还有加上一些这个传统戏曲艺术的欣赏。但是现在春晚变味儿了，变成了明确的政治宣传工具，所以用这个吕逸涛这号的导演，无非是这个像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的那种这个御用文人一样，制作这么一套这个宣传手段而已。但是我觉得他背后给出的信号是很明确的，那就是现在的中国已经和过去30年不一样了，中国正在往回走，政治高压在越来越的加强，现在连春晚也变成高压的一部分了。
好，陈伯公先生，您看到什么样的政治风向？从今年的春晚，
这个官方媒体啊，人民网、新华网、环球时报、中国青年报已经说了这个他的政治风向了。你比如说，这个央视台长就说了，说春晚是党交给我们的重大政治任务。另外这个青年报啊，这个标题啊很有意思，他说春演上演全民课堂，就是书写习近平的三热词。哪三个热词呢？就是爱国、反腐、科创。也就这些媒体公然就是定性了春晚就是政治化。春晚的政治化实际上是从1964之后开始的，1964之前80年代整个春晚还是比较喜闻乐见，而且是以文艺形式为主。1964之后，中共决定要抓住官方话语权，每个地方都要抓住，反映了他的话语权的焦虑。1990年的春节春晚，江泽民、李鹏突然出现在春晚现场，显示党的存在。党的一存在，春晚的水平就下降了，中国的水平也下降了。而且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就刚才我们讲朝鲜问题，让整个文明世界的水平下降了。说这个，这次这个网民就说嘛，说看这次春晚，不仅说最差的春晚，最政治化的春晚，而且说了一句话说，这个赞助商不像是马云，赞助商像是马克思。而且还说什么呢？就这个，有的人就安慰一下大家说，哎，这个不要这个悲伤嘛，不要这么难过，大家应该是说苦中寻乐。比如说有人看电视剧抱怨这个广告太多，他你反过来想，哎，我看广告片，但是里面还有电视剧，不错啊。这现在他又反过来想说，我看新闻联播，哎，里面还有听说斗唱，这不错啊。有人说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一次新闻联播，所以也觉得很享受。还有的人就说，哎呀，今年看新闻联播啊，党性太强了，我必须带装备，突然大喊一声，爸，把我小时候的红领巾给拿来吧。说这个娱乐效果还是挺强的。
这次我看呢，就是因为春晚历年来有一个重点部分就是小品，我重点看了一下小品，我发现呢，就是说他们目的是为了弘扬所谓正能量，但实际上有两个地方很有意思。一个小品呢是讲一个科长怎么来拒绝这个贿赂，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贿赂现在是最普遍的这样一种官场的一个现象，所以呢他缺什么，他反而有意的从相反的方向来说。还有呢，就是那个将军去当士兵，表明这个将军呢，就是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士兵。但是恰恰我们知道，现在的将军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士兵，所以这个呢，这个是一种反讽。他表面上他是要弘扬一种正能量，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他刚好是他的短板，是一种负能量。
王康先生，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春晚哈，一直都是被就是不管是政治化是非常，从80年代开始慢慢就面临这个缺乏创意和活力的这个批评。那么一个很大的原因，大家觉得就是一个国家体制在里面，国家垄断，而且这个春晚是一种垄断的形式。其他地方电视台，广电部是发过文件的，其他地方电视台不准在春晚当天晚上搞其他的文艺娱乐活动。那么我想问一下，这种文化上的、政治上的垄断，对这个创意、对这个春晚的活力，到底起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20世纪的两大极权主义，纳粹德国和前苏联呢，共产主义苏联，都是意识形态帝国，都认为国家管理文化，党管理艺术是天经地义的，是他们的责任所在。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法西斯主义是什么？法西斯主义首先是美，不是丑陋的。所以那个里芬斯塔尔，德国那个著名的一个女的天才的导演拍摄的那个意志的胜利，第三帝国庞大的这个游行，这个进军的东西，那是把这种所谓的史诗宏大叙事发挥到了极点。
法西斯的美感，
法西斯美感，它真是法西斯美感，它热烈庄严神圣感，那是万众一心。中国的来自苏联，其实也来自德国，中国这一套国家意识形态，只要共产党在，他绝不会放弃，他绝对搞意识形态。怎么意识形态如果还在，他绝对搞这个春晚。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特殊形态的世界主义者，是民族和历史的虚无主义者。之所以六四之后还搞点民间的传统的那些元素，是他必须要适应小康社会的政治的需要，那是一种文化上的韬光养晦。一旦习近平这批人上台，其实我真认为央视应该请薄熙来做总导演，肯定比这个什么李玉涛强一万倍，那漂亮。薄熙来本人都可以上台演出，绝对万众欢腾。所以现在习近平上台，他非要搞这种意识形态化的东西，他就跟二三十年以来的民族和民间的这么一些元素发生冲撞，而且他实行意识形态独尊，红色文化独尊，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哪怕中国人被洗脑了几十年都觉得难以接受难以适应。这是民间和官方所谓的这个落差，我觉得是就这两三年以来最根本的原因。
对，确实
这个文艺方面的垄断呢，你看这个像中国这样搞这个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和垄断，朝鲜的阿里郎的那个演出也是啊，动用所有的这个人力财力来搞那么样一个东西，而且作为他的保留节目不断的上演。所以你看这种这个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这种垄断，对思想的垄断、文艺的垄断，表现得非常的突出。
好的，陈小龙先生。
我没有去过北朝鲜，但是86年的时候，我曾经在丹东开会了好几天，然后每天晚上我认真的观看了北朝鲜电视。从那时候我就领教过，那还是金三胖他爷爷的时代。北朝鲜的电视，除了新闻联播这号的东西以外，剩下来的是文艺版新闻联播，那就是载歌载舞歌颂党歌颂领袖，再不然就工人举着这个红旗插在车床上，农民开着拖拉机扛着红旗下地，这就是北朝鲜的文艺宣传。今天的中国本来已经告别了这一套了，但是好像又回来了。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到底改革开放往前走了多久，中国还会再回头吗？还是说中国现在这改革开放就像一个环形道，绕一圈就回去了？
好，陈伯公先生。
这个中国的春晚呢，在是一个全民体制，它跟那个体育一样了，就是2014年把它定为国家项目。这一定之后啊，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议的这个讲话精神又回来了，而且回来跟当然从90年开始一直在政治化越来越多，水平就越来越低。那么现在这个情况，有一个网友比喻的很好，他说就像中共啊想抓住自己的话语权，什么地方都不放过，哪怕是一个春节文艺联欢晚会他也不放过，就好像手上抓一把流沙，抓得越紧流失的越多，最后总是会流失殆尽的。我就想起中国古代哈，这个皇帝王朝绝对不会把春节当成一个政治宣传的工具，文艺归文艺啊，这个节日归节日，政治归政治。那么中国古代的人那些中国人可以燃烟花、放炮竹，可以耍狮子、舞龙灯，可以这个吃元宵，可以这个闹元宵啊，可以猜灯谜、灯盏等等，它的形式非常五花八门，从来没有一个王朝要把春节这个东西抓在手上，他们没有抓在手上，但是很多王朝还是维持了两三百年。也就是说中共的危机感有多么深重，他觉得连春节都必须抓在自己手上，也就自己到了每一个地方他去表达话语表达的地步。当然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有些春节的形式会发生变化，你比如说不能燃放烟花炮竹了，安全起见，但是用春晚这种恶俗的方式来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全面冲击全面替代，我想这绝不是中国民众的心愿所在。也就是说今天的春晚发展到这么一个地步，不仅是这个扭曲了这个破坏了传统文化，而且扭曲了现代文明，是一个当代中国病态的象征。
说到这个传统文明哈，我想从 这个确实春节其实是中国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那么我们从中国的古典文学，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过去有很多的这个传统节日哈，有各种各样的传统的风俗，而且非常优美的内涵和诗意。但是到今天，这些风俗要不是失传，要不就是政治化，要不就是完全就是被市场化。所以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评论，就是说中国这些优美的传统的文化的内涵怎么才能恢复摆脱今天这个政治的这个约束和束缚？
一切传统都会发生现代性的这种转化，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些传统像春节这种节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它的变化是很小的。即或有市场化，就像在香港、台湾海外华人一样，它早就市场化了，但他们过这个春节那基本上是原汁原味，是很像样的哈。大陆的说不上什么多大市场化，完全变了。大陆主要受影响的显然是政治化、国家垄断化、官方化、意识形态化。这个最近我看到这个大陆的学者于世纯，也是我的一个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个过春节是中国人的朝圣，是中国人的这个所谓的原创性生活方式的现代转换的保留的一个自我认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我基本认同。但是呢，中国共产党刚才我说了，他们是一批民族和历史虚无主义者，毛泽东一辈子都是跟传统作对，摧毁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价值为己任嘛，他一辈子干这个事情嘛。现在刚才也说了，六四前后以后到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基本上是半这个去意识形态化，让历史传统民间东西有一点就是
生存的空间，
生存的空间，甚至有点复兴的味道都可能。但是三年以来，显然发生变化。这种传统和现代，其实它本来是个自然生长的过程，就像一个人从婴儿到少年到青年到老年一样，一代一代下去，它不是一个国家行为，更不是一个政治行为。如果中国的春节在唐代或者在宋代，也是官方来办，他早就不会延缓到现在了。我想说了一句话，就是文传统是比这个现代哈更古老也更年轻的一种存在，尤其是比共产主义的外来文明更古老也更年轻的一种存在。共产党人就从来不明白，他们以为自己能够抵抗传统，能够摧毁传统，这太狂妄了。所以他们在传统的历史过程里面，他们总是匆匆来去，苏联也好，德国也好，什么东欧那些国家也好，现在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基本上什么也留不下来。中国共产党恐怕前景好不到哪儿去。
现在一个现象就是，这些国家领导人啊，一到春节期间或者新年，都是到那个所谓的群众中间去啊，访问这个，好像表示是党和政府的关怀。其实这背离了人性，因为他们自己也有家庭。你本来你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人。春节期间跟家人好好的团聚一下，享受天伦之乐，这才是可信的人，或者走到人间的。你现在把自己都装扮成圣人，好像总是高高在上的啊，你每天都是关心国家大事，你自己从来不跟自己的亲人在一块过，包括过去那个弘扬那种价值观，说是三过家门而不入，自己的老母亲快病死了都不回家看，把这个全部的这个精力放在革命工作上。这种是背离人性的一种做法。共产党它最大的特征就是背离人性，它不讲人性，它只讲党性和阶级性。
我还补充一句，这个春晚啊，别说历代王朝，包括现在说了不搞这个玩意儿，国民党政权也不搞啊，苏联和东欧各国也不搞啊，西方国家更不会搞，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这种发明，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它随着共产党的兴衰而兴衰，它只是一个历史概念而已。
好，陈晓东先生。
我们在谈春晚，其实呢，我了解了一下国内一些人的想法，我发现春晚有一部分观众是被迫收看的，当然不是完全的是政府下命令让他们看，而是家里面老人们出于习惯，希望全家团聚，然后怎么样让全家人坐在那儿都不散呢？那就是用春晚把大家拘在那儿。年轻一辈的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根本就不愿意看，早溜掉了。只有中年这一辈的，出于对老人的孝敬，不想让老人伤心孤独，所以就陪着老人看春晚，捏着鼻子看春晚。其实现在地方台的春晚办的也不错，但是呢，这个即便他们市场上
这个份额越来越大了，但是中央电视台绝不会放弃。所以我觉得对中央电视台来讲，早就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年年挨骂年年办，我给他再加一句，是越骂越不散。
好，陈伯公先生。
这个春晚呢，这个他现在办的这个程度啊，其实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他在最初办的时候啊，的确是给中国人端出来文化套餐。当时呢，电视机稀缺，经过文革之后啊，百废待兴，中国人呢、这个就是精神荒芜，文化荒芜。但是到了现在哈、中国这个社会是多元化，人们有很多趣处。像今年春晚，我就问了国内很多人没有看春晚，在干嘛呢？在网这个微信里面抢红包啊，在这个走亲访友等等，说这个春晚反而晾在一边，而且是北热南冷越来越严重，北方人在看，但是南方人没有看，那广东就更不看，说东莞那个地方看的人只有0.1%，也有100个人里面恐怕一个人都没看。说这个春晚是越办越糟，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停办。如果春晚宣布停办，我想皆大欢喜，他的任务光荣完成，不是见好就收，而是见坏就收，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交代。但是我相信呢，这个中共还是不会放弃春晚，因为春晚已经成了他的宣传工具，说他不仅不放弃，而且会继续政治化。说今年说春晚是最差的一次春晚，恐怕还没有到底，还没有到下限。
好，最后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请每位就是大概40秒的时间，最后就这个话题。我们知道春晚其实有一个很大家很忽略的地方，就是春晚是花大量的财政实际上来办的，每年花大量的国力物力人力来做这个事情。好，夏一良先生，请你来最后点评一下。
我觉得一个国家在一个时代的它的这个艺术水平，在很大层面上它反映在一些焦点性的事件上，那么春晚也能反映出当代中国的这个水平。这个水平不是说中国就没有真正的艺术家了，没有这些作家或者好的这个，其实有，但是呢在这种氛围下被压抑了。你像这个四人帮那个时期只允许唱8个样板戏，并不是说其他人就没有好的创作。所以现在同样的道理，就是说当他把这个政治当作工具的时候，那么其他的那种真正的创作就难以突出出来。
王康先生。
我有点感觉这个春晚呢有点像这个三峡大坝。晚停不如早停，就像三峡大坝晚餐不如早餐一样，已经成为一个祸害了。可以是任何人可以说一句话，中国的春节肯定会继续过下去，就像西方人过圣诞节一样但是这个春晚是个早晚要停办的事情。
好，陈小农先生。
我倒是觉得春晚恐怕还会办下去，原因是大家骂他，越骂这政府越不愿意收手，因为收了手就等于承认失败，这样的话春晚会越办越政治化。所以我们今年说春晚是历史上最差的一年，刚才破空说了我赞成，明年恐怕是更差的一年，再后年就更加差。
好，陈伯公先生40秒时间。
我觉得这个春联啊，就是很简化，就是这个有一个什么宣传的一个核心，宣传了3个自信，宣传了4个全面，其实就是一副简单的对联，1、2、3、4、5，上山打老虎，这就是中国的这个春联，那个春节啊，春节联欢晚会。那么另外这个春节联欢晚会，有人说这些从主持人到演员啊，到观众都很不自然啊，观众是乱吆喝，主持人是像机器人，演员的是这个，就有人说啊，这个春晚实际上是被军管了，那么多军人出现了，那么主持人呢是就是被欠薪了，而且那个导演是陕北派来的，那观众是雇来的，主持人实际上是跑龙套的。说最后主持人那个表情就告诉全国人民，就是我就是喜欢看你不喜欢看春晚还不得不看春晚的样子，这就是春晚的全部意义。
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4位嘉宾王康先生、夏野良先生、陈小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 YouTube 或者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观看焦点节目。另外，我想提醒大家，如果您对于焦点对话的选题有什么建议，我们欢迎您的反馈。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